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丹麦的乐高玩具公司以不积极参与或是支持把乐高积木用于政治作品为由，拒绝了他工作室的批量积木的订单。与此同时，美国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用中文演讲引经据典赞扬中国，他的这个演讲被认为是凸显了脸书希望进入中国的渴望。那么国际跨国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一定要自我审查？他们应该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如何能够做到既坚持原则又能获利？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是投资分析师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在旧金山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一位仍然是时评人士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吴平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问题。好，我想先请教这个周峰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乐高公司拒绝出售这个向艾薇薇出售这个积木的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是自我审查了，因为艾薇薇的国际地位这个事情得到广泛的关注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在向艾薇薇捐乐高啊，那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可能也是。起码因为这个交易也会得到一些好处，公司在这个事情上后来很含糊，包括他们还要谈到，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他们做的关于一个天安门64的时候，坦克人的一个形象他现在都否认这个和公司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些显然就是畏惧中共自我审查的结果公司怎么说？我想网上的舆论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胡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那这个事情一出现，舆论反应很强烈，一般也都比较认同艾薇薇所说的，这也是一种这个自我审查和歧视。不过那个乐高公司强调的，从乐高公司方面来看的，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不介入政治这个政策是一个这个。实行已久的一个政策，那么就在今年大概三月份吧，有一个美国人，他就想用这个设计了一套方案，就想用乐高的积木来制作一个展示美国最高法院女性法官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结果呢，乐高公司呢以同样的理由，就是你这个是政治的，所以就不卖给他。那么当然这个人也不服气，说按照美国的三权分立，那个最高法院它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当然最后呢还是没有个结果。那么这件事说明就是乐高公司它确实有这么一个一个政策，就是对于所谓涉及政治的或者宗教的一些性问题暴力毒品等等，它是和这个相关的呢，它就是就拒绝出售。当然这个问题他这种政策是不是合理，我觉得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它的实际效果也并不像想的那么大，因为人们很容易通过第三方就获得东西。比如这次事件出现之后，就很多人就向艾薇薇表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手里的这个乐高积木给艾薇薇，所以并不妨碍他这个如果他要继续办这种这个展品的话，那并不妨碍他的工作的进行。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乐高公司它有这么个政策，所以这件事呢就谈不上是格外，是因为你是艾薇薇，因为你是中国的艺人士，格外有这种针对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呢，这件事吵这么大，引起这么多关注呢，是因为人们由这件事产生那种联想。因为当今世界确实有很多这个大的商业公司为了和这个中国做生意，牺牲了一些人权的原则，对一些异议的声音采取排斥的态度。那尽管在这次事件中，乐高公司其实并不见得是这种角色，但是呢由此引起了这种联想和引起了相关方面的讨论，我觉得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好，我们看的确乐高公司表示，就是他们其实非常清楚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用他们的产品来制造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产品，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他们不想直接的就是把产品出售给那些想要用这个产品来做出一些政治宣示的这样的一个任何人，他们都是不直接去出售这个产品给他们的。我想问那个周峰锁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中国就是对乐高公司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是表示赞赏哈，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从一个公司的角度 度来讲，他公司的目的是盈利的，那么他不想卷入任何政治纷争，那是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呢？就是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
这个的确是现在一个现实，就是对于这些特别是上市公司股东来讲，那作为管理层他必须追求短期的利益。现在很多人都看就是季度，像最近在汇报季度，就是九月份这个季度的情况。那这个呢，就是很难要求一个公司从一个长期的，比方说普世价值或者人类这些方面尊严这些方面来看，很长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对于所有的公司愿意屈就啊，就是符合中国的这个审查政策啊，甚至成为这个审查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是大势所趋。那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反复讲了，就是说这个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自由世界，它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明确的有一个整体的政策，而不能让每个公司自己来做这方面的政策。那比方说 Google 和 Twitter 啊，他们在这些方面就是非常清楚的，少数就是他们是坚持言论自由，尽量提供更多的机会。那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比较愿意用 Google 和 Twitter， 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那另外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谷歌Google 它因为今年呢，它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所以今年其实它的股票相对表现的还不错，因为它受中国的影响很小，而中国经济最近说有很多停滞的考虑的时候，Google 基本上没有受这方面的影响，这也是就所谓股东利益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如果在中国的市场，那必然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情况的影响。
好，胡斌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说，的确中国这市场如此庞大哈，这个经济力量也是现在是全球第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那对于您来讲，就是说这些公司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乐高公司的例子，就是说尽管它可以不卷入到政治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它也引起了反弹，很多网民现在都其实对乐高公司表示不满。同时愿意捐献他们的一个乐高的这个积木给爱未来做产品，就是说这个作为公司来，他怎么来权衡这二者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呢？怎么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走钢丝？
我想这个根据各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也很难有一个简单的一刀切的一个答案。你就像前段时间一些外国的作者针对他们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被删改的情况，那有的就表示反应很强烈，同时表示呢他以后再也不在中国翻译书了，如果你这个不经作者同意就加以删改的话。但另外一些作者也表示呢，他们知道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在大陆发行是要遭被删改被删节的，但只要你不篡改他的本意，那么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毕竟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得到一些新的思想。那么以我们过去在中国生活的经验而言，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翻译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也知道有些很好的书，其中有些文字过于敏感，你要翻译出来，那当局就不让你出版了，那么随着呢，我们也可能在这有些方面做一些删节，另外呢向读者做个交代。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国内看了很多这个翻译的书，特别是结合比较当代的比较政治性的，那多数都是经过一定的删节的。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出版的情况它是一回事情，你这个互联网公司那又是一种事情，和像那个乐高公司这种那个纯粹商业的公司它又是一种情况。那么所以这里恐怕需要一种那个区别对待，我觉得有些底线原则还是应该遵循的。就像这次北大召开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个大会，那结果这个很多学者的讲话被这个官方媒体报道的就是完全肆意篡改，这不是说你要说有些讲话它太敏感，官方不能接受，他不报道，这还有话可说，但是你肆意篡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底线要清晰，在这个底线之下呢，要根据各种公司的不同的情况去这个加以考虑。另外呢，就是说，即便你考虑到 要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打开市场，在某些方面要做一些妥协，那么你也不要忘记，你同时要毕竟要为这个中国实行这个实现这个真正的自由，为了让这个中国的不同的声音有更好的表达机会，做出同时做出工作，而不要因为和中国政府和中国专制政府搞好关系而牺牲了这些人的利益。再有呢，就像焦峰所刚才提到的，我觉得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政府的角色更重要。这个西方这个政府在这方面呢，其实应该扮演一个更有力的角色。而大家特别不满意的呢，恰恰是政府方面的表现。比如这次习近平访问英国，那就可能对英国政府的表现就很不满意，像这一点更值得注意。
好，钟总先生，您有20秒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一结。
我觉得这个是要坚决抵制的，就是比方说刚才胡平先生谈到删书这个事情，最近美国笔会有一个13家出版商公开联合抵抗在中国出书，这就是非常好的一步，因为这个改变规则对于国际社会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中国对于普世价值的影响，以现在中共输出这种腐败、低人权、污染这样的一种价值它实际上造成了我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一个损害，那这个国际社会要有很清楚的认识。
好的，钟锋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周锋所和胡平先生的精彩点评和分析。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